观众朋友好，我是张欣。美国股市期货星期一小幅走高，本周焦点是7月5号公布的美国官方非农就业报告，数据可以帮助市场评估降息的确切时机。此外，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将在星期三讲话，预计亦会受到密切关注。联储局本周还将公布会议记录。上个季度华尔街喜忧参半，受持续不断的 AI 热潮推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 3.9% 和 8.3%， 而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则下降 1.7%。 摩根大通分析师柯拉洛维奇及其团队示警，未来几个月将出现美国经济成长放缓和企业获利下修等多重不利因素，预计标普500指数将在年底前跌至4200点左右，较其最新收盘5460点下跌约 23%。 再来看今日美股开盘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指数开盘小幅上涨，纳指盘初涨 0.21%，标普500指数涨 0.24%， 道指涨 0.22%。 来看中国市场，中国国家统计局6月30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6月 PMI 为 49.5%， 同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低于荣枯线。当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 0.6% 至 50.5%，受非制造业景气度下行影响，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下降 0.5% 至 50.5%， 创今年以来新低。尽管政府出台新的楼市支持措施，但中国房地产行业仍未出现扭转长期低迷态势的迹象。中国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赵庆河表示，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继续低位运行，拖累服务业活动有所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原油加工、煤炭开采和钢铁制造是业绩最惨淡的工业产业，其利润不是剧烈下滑就是亏损。其中原油加工业利润年减 178%， 煤炭开采锐减 32%，而整体工业利润上升 3.4%。 市场机构中指研究院在6月28号晚间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陆百强房企的拿地总额为3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35.8%。 直至7月1号北京时间16:30，在岸人民币报1美元兑人民币 7.2684 元，较上周五官方收盘价 7.2659 元跌25点，跌幅 0.03%。 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兑人民币 7.2987 元，涨 0.01%。 今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7.1265 元，调升3点，为连续第二日调升。在岸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两个基本点至 2.18%， 为彭博社2002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准。午后国际期货大跳水，全线收跌，30年期和10年期主力合约分别大跌 1.06%、 0.37%。 再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住点赞、订阅和分享，感谢你的支持。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星期日表示，已同意以 32.2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英国数据提供商 Preqin， 以增强自身的数据能力。特朗普媒体和科技盘前上涨，在星期五下跌 11% 后收复部分失地。自总统乔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辩论以来，该股一直波动。航运公司 AP 马士基航运表示，已退出德国铁路运营商 DB Schenker 的出售流程。马士基股价在哥本哈根上涨逾 5%。 表情包大王基斯吉尔已收购了宠物用品公司 Chewy 的大量股份。 Chubby 股价在盘前飙升。SK 集团星期日30号发声明宣布，旗下子公司 SK 海力士将在2028年投资103兆韩元，加强公司晶片业务，将重点放在人工智慧 AI 领域。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星期日6月30号表示，美国司法部将对波音公司提出刑事诉讼，因波音在2018、2019年两起致命空难之后违反了协议，将要求这架飞机制造商认罪或接受诉讼。此外，波音公司星期一宣布将以47亿美元的全股票交易收购前子公司，包括债务在内交易价格为83亿美元。美国电动车创新 Fisker 在6月17号正式申请破产之后，近日又因汽车零件故障宣布在北美及欧洲召回超过 1.2 万辆电动车。6月30号18点，位于上海核心地段的老牌百货日资上海梅隆镇伊势丹店正式停止营业。至此，伊势丹在中国大陆仅剩下一家门店了。为了吸引台商投资，中共2015年在福建平潭设立了台湾小镇，对台湾投资者提供补贴和退税等优惠措施，甚至取得户籍。但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小镇现在只剩下几间店还在营业，尽管很多人刚开始投资了，但很少人留下来。除了少数游客会去打卡拍照，当地呈现空荡景象。报道指出，因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拒绝和中国统一，加上政治和经济疑虑，使两岸投资降至数十年来低点。去年台商对福建的投资下降 80% 至 2.2 亿美元，台商对整个中国的投资则下降 40%， 两者均创下22年来最低水准，贸易亦受到限制。福建从台湾进口则下跌 10.2%，出口则下降 15.6%， 跌幅高于福建其他主要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很多台商表示，随着生产成本上升，贸易紧张和地缘政治风险迫使他们转往替代中心，他们对自己在中国的投资更加怀疑。英国诺丁汉大学台湾研究计划主任李俊仪直言，无论中国几想推销经济区，台商的接受度似乎不高。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美国咨询公司贝恩新任 CEO 德姆塞尔表示，由于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北京对在华经营的西方企业的审查随之加强，该公司将退出为中国某些敏感行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们没有具体讲明贝恩退出哪些行业，虽然贝恩已经调整在华业务，但是德姆塞尔补充说，没有人清楚在中国的监管环境究竟会如何演变。去年四月，中国警方曾突击搜查贝恩在上海的办公室，盘问员工并没收电脑和手机。随着美中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以及北京进一步扩宽了已经很宽泛的间谍活动范围，不仅海外咨询公司在华营运遭遇困境，其他行业的外企亦纷纷离开中国。日经新闻报道，在新修订的反间谍法生效一年之后，中共国家安全部门从7月1号开始将拥有更大的权力来检查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引发人们对外国人在入境时将面临此类检查的担忧。大陆经济低迷，年轻人就业困难。近日陆媒报道，武汉科技大学图书馆招募两名管理员，扣除社保后每月实领薪水仅1700元人民币，但仍吸引超过千人应征，引发网友热议。报道指出，武汉科技大学招募的图书管理员主要负责图书借阅、阅览秩序维护及设备设施维护等工作，应征者需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不超过45岁，且近3年未就业的毕业生优先考虑。 尽管薪资低且需轮班，但报名表下载人数已破千，报名时间已在6月25号截止。对此，不少网友留言说，就算低到离谱的工资，还是会有很多人去报，太离谱了现在的工作，明显是找一些刚毕业过度备考公务员的。根据智联招聘的数据，今年破纪录的1179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仅 48% 收到录用通知，意味着即将离开校园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一半以上还未找到工作。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报道，印尼政府正拟定一项新的法规，旨在保护本地产业免受中国产品大量涌入的影响。印尼贸易部长祖尔基·弗尼哈索6月28号表示，印尼将对中国从鞋类到陶瓷类等进口产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保障性关税，重启保护国内产业的计划。他解释到，由于贸易战导致中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中国产品遭到西方国家拒绝后，被迫将出口转向包括印尼等其他市场。根据印尼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服装及配件进口额呈现暴增趋势。哈桑评论道，美国可以对进口陶瓷或服装征收 200% 的关税，我们亦可以这样做，以确保我们的中小微型企业和行业能够生存和发展。据路透社报道，贸易部高级官员布迪桑托索6月29号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调查以确定具体关税税率。而印尼政府6月25号亦曾表示，将针对纺织品及纺织产品推出保障措施进口税和反倾销进口税，以保护当地产业免受进口纺织品激增的影响。路透社报道，有央行中的央行之称的国际清算银行 BIS 6月30号发出警告，全球有多个重要经济体在今年举行大选，而选举期间政府债务水准上升，恐扰乱全球金融市场。 BIS 表示，随着利率飙升，全球经济正在平稳的着陆，但是政策制定者仍需要谨慎。全球政府债务已经达到创纪录的水位，从未来一周法国和英国的选举，最近墨西哥、南非的投票，再到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都存在着风险。 BIS 总裁卡斯滕斯表示， BIS 并没有明确点名任何一或两个政府，但要传递的消息很明确，政府必须抑制公共债务的上升，并接受利率可能不会回到疫情前超低水位的事实，现在需要一个牢固的基础来发展。不过卡斯滕斯亦提到，相较于去年，现在的情况明显的要好得多，各国央行走过了一条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艰难道路，这个值得赞扬，央行需要坚持下去。 BIS 报告还指出，各种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重新引发通膨压力，导致政策再次扭转。伊朗的伊朗国际披露，中共要求伊朗给予庞大的石油折扣，最低减到每桶37美元，比过去一年石油价格每桶75至85美元减幅高达 50.6% 至 56.4%。 路透社则说，伊朗向中国炼油厂提供至少每桶13美元的折扣。报道提及，去年欧盟能源安全消息人士就爆料，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共已经从伊朗获得了 30% 的折扣，后来又要求提供更多折扣。消息人士还指出，自2022年11月11号起，中共一直以不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向伊朗付款，这些人民币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及用于购买中国商品。消息人士补充说，更差的是，中共亦使用安哥拉、尚比亚和肯亚的货币来支付，而中共这样做是为了诱使伊朗从这些国家购买商品，以便这些国家可以偿还积欠中共的债务。报道直言， 尽管有证据指向伊朗给予中国巨大石油折扣，伊朗石油部长仍然坚持未对石油买家提供高额折扣。他表示，伊朗目前有15个石油买家，包括中国和叙利亚，其余客户的身份则未公开。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听日再见。